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牧师呢要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想自我介绍和别人介绍呢都不是很中肯。不是呢夸张就是隐瞒。不过呢我是一个乡下的老牧师。目前呢是一个所谓的流浪牧师，在台湾有所谓的流浪教师，是一个流浪的牧师。所谓流浪的牧师呢，就是没有会众的牧师，美其名说是自由传道，不过呢，自由传道了，也可以说是自由不传道。所以目前是自由不传道。我感谢神的陈牧师，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知道我目前呢在达拉斯流浪，所以呢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呢在这里分享信息。我想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因为我已经半年没有讲道了，所以呢有一点生疏。我在Lubbock 待了25年的时光，从中年待到老年，然后在一个月以前呢，奉儿女之命搬到达拉斯来，也算是主随草而居。儿女在哪里，我想随草就在哪里。我感谢神啊，人生呢就是一个旅途，一晃眼呢就20几年就过去了。当初到 Lubbock 的时候呢，陈牧师还来过一两趟，那时候呢他也很年轻，没有胡子，头发也是黑的。现在呢倒是有一点不同的，不过呢样子还是一样的。感谢神啊，这一趟旅程呢，走到如今，也已经进入人生的可以说是晚年吧。所谓的夕阳无限好，可惜啊，近黄昏。不过呢，在黄昏的时候呢，还是要把握。前几天呢跟陈牧师一块吃个饭，他还是在一直在为福音的事工呢操心，一直在那里呢做计划，说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把餐馆的工作给做起来等等等，犹如年轻的小伙子一般，我听起来真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啊。不过呢，我想，我们活着一天呢，就是要忠心一天，不是说像和尚做一天和尚呢敲一天钟。我们不是在这里敲钟啊，我们是暮鼓晨钟啊，因为时候不多了，我们要趁着机会为主做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这么一段话，其实呢保罗他非常理性的人，通常呢在他的书信里面呢都是教义在先，然后呢情感在后，教义讲了一阵子之后，马上这个感情呢就有如汹涌的海浪一般呢滔滔不绝，所以他的确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不过呢这哥林多后书第5章里面这10节经文呢的确是非常感性的话语啊，从他心里面呢可以说是掏心自腹啊，把他心里面的话呢都说得出来了，是对生命的那种有感而发。 所以当我在想说到底要讲些什么呢，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倒觉得说人生呢，倒是有几个境界，因为我们是住帐篷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是以织帐篷为业嘛，所以他喜欢用帐篷来作为比喻的意象。所以居住帐篷呢，就是游牧民族啊，逐水草而居啊。所以我们呢，他说我们原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帐篷跟房屋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住在房屋里面呢，就是定居；住帐篷呢，就随时呢要搬家，随时要搬家。并且呢，它是以帐篷呢来比喻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就像那个圣法兰西斯所说的，是一个brother donkey， 他不是用 donkey， 他是 brother something， 一既顽固呢又不听话，所以住起来呢有一点不太舒服。我想年纪稍大的人就知道这个身体呢。不听话了，就像驴子一样不听话了。就有一天呢，我们要离开这个帐篷，那要住在那美轮美奂的房屋里面。主耶稣说：“我去，乃是要为你们预备什么？预备地方。那个地方呢，再也不是帐篷。”英文叫 mansion， 豪宅，豪宅。不过呢，那个时候住豪宅或者简陋的房屋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呢，生命是个旅途。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梦想。我是在一个大学城当牧师，所以呢，我们的流动人口很多。我们呢，我常说我们教会是三家村，有两三家稳定的家庭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习惯呢小教会，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到了大教会呢，我就全身呢不自在。所以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都是国内来的留学生，台湾的有一些呢是不多，因此呢，他们来呢就充满了梦想。我们都知道他们要做所谓的美国梦嘛，所以他们走的路呢，大概都是差不多的，拿了学位，找了工作，然后定居下来，几乎。都是不信主的，偶尔有一两个信主，但是大部分都不信主，并且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在这25年当中呢，就这么一批一批的人，每3年呢就换一次，然后呢就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信了主，受了洗，然后他们就离开了。那在拉北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梦想的开始，做梦的开始。或许人生呢，就像逐梦的旅途。我想到保罗，他也曾经年轻过，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他年轻的时候，想必呢，他也有。一个梦想，我们想保罗的梦到底是什么呢？保罗年轻的梦想是什么呢？我想他最终的梦想呢，很可能就是做一个著名的律法师， 像他的老师加马列一样，说不定成为工会议员的一份子，因为他在当时呢是青年才俊，这是他所做的梦想。在生命旅途的开始，前途一片光明，这是我想到我们所认识的教会里面这些年轻人也是如此。我想陈牧师也认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从他们年轻看到他们年终，甚至看到他们已经进入快要进入生命的晚年了所以他们的故事呢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也是圣经里面许多先圣先贤许多始祖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人物，仿佛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看到保罗，我们想到自己曾经我们也是一个青年才俊，曾经我们也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人，充满理想。可是有一天我们听到了福音，碰到了主，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完全改观了。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人物，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他们经历了一些历程，可以做我们的借镜，可以做我们的表率，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学习。所以这些人来无神论，开始听到福音，信得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起伏，很多的起伏。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我从他们身上呢经历到许多生命的酸甜苦辣，也经历了他们的喜乐和欢喜。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生命的旅途当中呢遇见了主，造成极大的不同。就好像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看见了大光，眼睛就突然瞎了。难道生命不是如此吗？要等到我们眼瞎了之后才能看见。他一时倒地不起，问说，主啊，你是谁？这个声音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事件呢在新约里面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除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救恩之外呢，那就是保罗的改变了。这时候我也想到旧约里面有这么一个人，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从他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自己。我想你知道我在讲到某一个人，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所以雅各的生命，他年轻的生命，或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但是当有一天他遭遇到大难的时候，当他的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他不得不到远方去流浪。在这个旅途当中，他突然看到，做梦看到一个天梯，有神的使者从上去下来。这个时候大梦初醒，说了一句话，原来耶和华神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我竟然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在逐梦的时候，当我们逐水草而居的时候，当我们生命的开始充满理想和梦想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了，时候到了，上帝在我们身上动工。可是呢，我们又如雅各一般大梦初醒，哦，原来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个时候呢，他就向神呢许个愿，这个愿望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好像我们初次遇见的主，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所谓显现，主向我们显现的，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epiphany 啊， epiphany 就是启示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的神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神谈条件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就信靠你，对不对？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啊，如果你为我做什么，我就为你做什么，好像信主是一种条件交换。这很多这些年轻人刚信主的时候呢，他们都有这样一个看法，如果我能够顺利的毕业，如果我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成家立业，我就信靠你。所以这个时候的信呢，是一个如果的信，如果的信，好像我们的信一直就停留在这么一个阶段。保罗的主向保罗的显现，这个 epiphany 好像不太一样，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他信了主之后呢，马上眼睛就瞎了，然后呢被人领到大马士革，亚纳尼亚却把眼睛把手放在他的眼睛上，他眼睛立刻就能够看见，就在那个时刻他立刻奉献给主。所以我想说，一个显现和奉献应该是同时的，而不是等了若干年的时间，不是如果，而是急或不然，不论如何我就是要信靠主，要跟随主。因此他马上就受到大马士革的犹太人的逼迫，对不对？马上就要逃命了，马上就要逃命，门徒用篮子把他在夜间放到逃生，然后呢就到阿拉伯的旷野待了一段时间，大约有三年的时间。到了耶路撒冷，无人敢接待他，只好回到他的故乡大叔。到后来好人巴拿巴找到他，把他找到安提亚一起侍奉等等。所以呢，这个显现和奉献应该是同时的。记得我主对我的显现应该是在我23岁那一年吧，23岁到如今已经40年差不多了，42年左右吧，今年66，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刻呢，就是著名的周主培牧师，大概大家都认识吧。周主培牧师那个时候正在香港牧会，我是一个年轻的学生， 在我们教会呢，就台北灵粮堂，我是做一个那个管堂的，在那里打工。来，他来主理一个财团年会，呼召。那个时候呢，我就举手了，我就走到台前，我说我要奉献，我要侍奉主。那个时候距离我信主也只不过一年半载的时间，可以说信主跟奉献是同时进行。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像雅各一般，神向他显现了，哦，他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如果你是神，你就帮助我，给我吃，给我穿，保护我，我就以你当我的神。这个显现跟第二次的 Epiphany 中间相隔了多久？相隔了20年之久。在这20年当中，他在逐梦，逐什么梦呢？爱情的梦、事业的梦等等等。20年之后，终于爱情有了，事业有了，他想家，要回去。在这途中，神再度的向他显现，就在亚伯渡口，当他非常恐惧不安的时候，因为他怕他的哥哥以扫要杀他。这个时候呢，他跟神的使者，跟神本身摔跤，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摔跤的结果，耶和华的使者看不能胜过他，但是这个时候呢，雅各坚持，他说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他抓到最后呢，这个时候20年之后，他知道他要抓神的祝福，他已经抓到长子的祝福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他抓神的祝福，所以他真正的认识主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投降了。神在伸他的大腿，我摸了一把他的腿就瘸了。所以真正的认识主是在他身上留下一个软弱的记号，留下一个软弱的记号。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雅各他对主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再也不是如果的信仰，他这个时候的信是一个奉献。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呢，一直让我心有戚戚焉。每次读到这里呢，总是心里面呢受到一个很大的触动。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遭遇到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悲剧。什么悲剧呢？他最爱的妻子难产而死。若干年他回想，他说拉结死在我面前，我把他埋葬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在他回顾他的一生，说我的一生是又短又苦啊， 但是他特别提出这一件事情，可见这件事在他身上留下一个多么大的创痕痛苦。但是呢，他在他生命的晚年临终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扶着杖头或者是床头敬拜神。所以从他的身上几乎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好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在追逐梦想，然后呢在这个途中呢，我们遇见了主，他向我们显现，然后呼召我们来跟从他。所以我们想，这是我们生命的旅途，其实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旅途。我们想我们是在主追逐自己的梦想，可是呢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他的梦想。你以为你是在建筑自己的梦，可是呢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建造我们。所以我们既是工人，我们也是工作，我们既是建造，我们也是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既是农夫也是农田，我们一生都是在被施工中，因为我们原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就是他在我们身上动工。所以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因为我们原是他的作品，我们原是他的作品。直到如今，不论年轻或年老，我们都还是在施工中。各位如果到过意大利Florence， 有一个博物馆叫做 The Academy，大家大排长龙啊，都想看什么呢？啊 ，The David， 对不对？那个完米开朗基罗所完成那个大卫 ，The David， 大家都想看，因为大卫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完成的工作。是一个完成的作品，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的瑕疵，所以我们都想成为 The David， 对不对？很高，仰姿弥高，每个男人在他面前都油然产生什么自卑感啊？可是呢，当我看过 The David，我说我不能够跟这个 David identify， 我不能够与他认同，因为我知道我在我的身上瑕疵太多太多了。可是我转个弯到另外一个长廊展示的许多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呢？未完成，The unfinished。 我就看看这些未完成的头像，或许只有半个脸孔，或许只有一个脸孔，或许只有上半身，都是米开朗基罗的 The unfinished。 那我就想说，我就是这一些吗？我就这些未完成的吗？我是在施工中。那我想说，米开朗基罗已经死了，他不会再回来完成这一些的，这一些他还不太满意，或许有一天他想说，有生之年我或许会把这些未完成的完成了，对不对？可是他已经死了。 想到我这个未完成，哪一天会完成呢？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成圣是未完成，完成是哪一个时刻呢？得荣耀的时候，对不对？得荣耀的时候我就完成了，并且有一天在永恒里面，完成不见得是完成，在完成当中还是不断的学习。认识主是终生的学习，是永恒的学习，是不断的学习。所以我看到自己这么窝囊，也就不是那么难过了，对不对？ Under construction 嘛， unfinished 嘛，施工中啊，闲人勿进啊。我太太最知道了，施工中啊，这个人啊，有许多毛病啊。当他不高兴的时候，越离他越远越好，危险啊，对不对？在台湾看，施工中闲人勿进，所以有时候总觉得我们还是未完成，还是未完成。因此呢，我们让神呢，有时候呢还是需要有耐心一点。我觉得陈牧师很有耐心，我很羡慕他，真的。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是我很羡慕他。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写一篇文章，像是一篇祷告，一篇默想。今天早上刚好在想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得安息。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必得享安息。我想说，都已经担重担了，还要加上一个重担吗？啊，还要加上这个轭吗？负轭就是重担嘛。那主耶稣，你说我已经劳苦担重担了，还要负这个轭？难道这不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吗？我们说主啊，我要来你到你的面前得安息啊。可是你要叫我负这个轭，难道这个轭不是你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必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已经有劳苦担重担，还要背十字架，那这个担子不是更沉重吗？在想，可是当我看到我心如何谦卑，我就知道了。哦，原来。当我们学习主的样子，当我们经历的这些劳苦重担，为了要使我心柔和谦卑，更有主的样子，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因着苦难学习顺服。这个顺服呢，原本就是柔和谦卑。当我们心柔和谦卑，像主一样，我们心里面就有安息了。所以我们失去安息是因为什么缘故呢？骄傲的缘故，骄傲的缘故。所以呢，在这个旅途当中，首先是主蒙，其次是讲到了显现 Epiphany， 到了后来终了结局就是主坛献祭。盼望我们呢，都进入人生的这么一个过程，无论到哪里去，尽管我们是逐水草而居，但是无论到哪里去，我们所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坛。主的坛把自己摆在其上焚烧，成为馨香的活祭，这个叫做活祭。 就像保罗所说的，弟兄们，你们要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了，当作活祭。所以呢，活着是一种献祭。为主而活，就是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燃烧成为一个馨香的祷告，侍奉主就是为主而活。那我们的生命呢，不再是做什么，而是是什么，这个是生命的成长。不再做什么了，不再问我能够为主做什么了，因为他要我成为他的样式。就像刚才诗歌里面所说的，主啊，我愿意像你。这是生命的成长。主啊，我愿意像你。所以当我成为一个流浪的牧师啊，退休之后好像生命中没有一个生命没有一个定位，因为人碰见你总是先问你做什么，好像我们的定义是以做什么来定义的。我们做什么，我们才是什么，对不对？这是人给我们的定义吧。可是我们在灵里面，在主里面，我们是要先是什么才能做什么。我们的定义是是而不是做。或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常听到说，哎呀，我做基督徒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有没有听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听过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难怪做得那么累啊。所以呢，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主坛献祭。所以我们主要的目的，人生主要的目的，再也不是挖井了，先主坛再来挖井，不玩所以没有牧师的职分，但是呢，这个是无关紧要的，是无关紧要的。就像一首诗里面这么说，我们知道著名的史诗作者叫 John Milton， 对不对？约翰米尔顿，在他中年的时候眼睛就瞎了，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当时 Cromwell 的一个拉丁秘书。可是呢，他突然眼睛瞎了，因此呢，他就没有办法做什么了，对不对？因此他写了一首诗问神说，他说，你给我的才具拿去了，把我这个最重要的才具拿去了，我还能够做什么呢？我还能够侍奉主吗？他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的，他说，主啊，你并不需要我，你并不需要我，但是一个人站立也是侍奉神，站立也是侍奉神。那你说什么都不做了吗？也不是，因为 为主而活并不是做什么，而是是什么，做是什么的延伸。所以当他眼睛瞎了之后，他还能够做什么呢？他能。伟大的史诗诗乐园是他眼睛瞎了以后才完成的。好，我眼睛看不见，我可以口述，让他女儿来写下来还是可以的。所以侍奉只要有意志有心愿，就有方法，就有道路。所以首先呢，我们要为主而活，主坛献祭，把自己摆在上面，问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就是主都不用了，不用我的口，也不用我的手，但是就像米尔顿所说的，就是站立也是侍奉神。因为人生是认识主的过程，认识主的过程。所以我们想到在这些人生命的晚年，提到雅各或者是保罗，甚至是彼得，我们并没有谈到彼得，但是呢，我要提，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彼得也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人，所以我们都不需要解释了。但是呢，他生命中最大的失败，当然就是三次不认。但是我们的主对彼得呢，却是如此的体贴和细腻。他给彼得一个机会，让彼得再度的对他表白。所以在彼得 的生命当中呢，复活的主呢向他显现，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然主并不是说他想知道彼得爱不爱他。当你问人说你爱我吗，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话语，我们都不太敢问，对不对？一问我们就处在一个两难之间。因为回答是肯定的话，当然这是玩命的，爱是玩命的。回答如果是否定的话，也是一个玩命的。所以各位要想一想，或许你不太理解，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爱我吗？所以当主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要让彼得有这么一个爱的表白的机会。问了三次嘛，他让彼得有三次的机会来向他表白。所以当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他的意思原本是说，主啊，你知道我要爱你。就像门徒说，主啊，我信不主，求你帮助，是一样的道理。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很想要爱你，但是我爱的还不够，求主帮助。所以当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跟彼得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完结，或许这是我们生命一个完美的结束吧。主耶稣对彼得说，当你年少的时候怎么样？束腰，随意往来， 树上带着随意往来，难道这也不是我们许多人的写照吗？我们虽然跟随主，可是我们还是以自己的能力束腰，随意往来，随心所欲，并没有完全遵照主的意思行。然后到了我们晚年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人要带你到你不愿意的地方。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认识主的过程当中，难道也不是如此吗？我们是树上带着随意往来，直到有一天我们伸出手来，伸出手来，这个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完成，这个也是雅各一生的写照。主啊，你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如果你为我做什么，我就愿意为你做什么。难道这个不是树上带子随意往来？我们是在抓主，原来我们是在抓自己。直到有一天，我们历尽人生的沧桑，主在我们身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切磋琢磨。我们身上充满了创痕，伤痕累累，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跟随主伸出手来，并且人要把我们带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当然这是指着彼得要如何为他死而言。我想拉拉杂杂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在我们灵命的旅途当中呢，我们并不是追求自己，也不是完成自己的梦想，也不是说我要大大的为主所用。很多主的仆人说我要大大的为主所用，可是呢，我想真正的跟随主的人应该是投降，应该是伸出手，不再是追逐自己的梦想，而是像雅各一样扶着杖头敬拜神，回顾一生，叹息说，我的一生是又苦又短。回顾他的一生，他盼望真是能够真正的跟随主。所以当保罗这个时候在哥林多后书二十五章里面讲这么一句，讲这些话语，他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并且他说，我们愿意，我愿意投降，我坦然无惧，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当我们愿意伸出手来，我们进入一个境界，我们行事为人再也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我们是一个住在永恒的人，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就能够以永恒的眼光来看这短暂的。 世界。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人生的旅途，所以盼望呢能够在主面前呢能够体会到这么一个真理，盼望我们呢都能够伸出手来，让主带着愿我们所在的地方。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还在我们身上工作，你还没有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梦想。主啊，我们感谢你，不论我们年轻或年老，恳求主你让我们能够伸出手来，让你带我们到你要我们所在的地方。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你所喜悦的。主啊，叫我们生命的目的不是到处挖机，而是主坛献祭，把我们自己献在其上为主所用。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